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这个远见杂志这一期9月号这一期，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期的封面呢？是苏之峰女士，她是这个 AMD 的这个总裁哦，她是半导体女王。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这个话题。事实上远见杂志9月号也非常的精彩，也包含了例如说诈骗岛，我们台湾过去很容易接收到诈骗。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有时候接到什么电话，甚至我接到一个什么人的电话，跟我等了半天，我说第一个反应说你是不是诈骗，我是很有警觉性的啦。可是这种诈骗呢，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底台湾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诈骗的问题能够好好的解决这期也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全台湾首份的运动城市大调查，运动让城市就更会有竞争力，城市里面的这个市民呢更健康，城市呢就可以少一点负担所以这期里面呢内容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广泛，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个远见九月份的杂志那我们今天呢谈的就是苏之峰，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次整个专题访问的人，他们的资深的编辑，应该是资深编辑吗？
资深主编
罗之怡，你好。哇，之怡，你原先是科技的记者，现在慢慢越来越资深了。
对，就年纪到了，不然怎么办呢？博士
，OK， 好，
是
之颖长期就是关注在科技线。那我觉得我看完你访问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蛮有感的啦。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个谁是苏之峰。第一个，他是台南人，对不对？
对，
他爸妈是台南人。
对，
然后他两岁多的时候去美国，
是对，
他等于是完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台湾的。台湾囡仔就是这样，
是啊，但是他爸妈也在美国给他的教育，其实也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也蛮中国化的。
OK， 蛮中国化的。但是他现在你访问他的时候用中文还是英文
啊？我们用英文。
英文
对，玛丽社长访的。
他是 MIT 的博士，对不对？
对，不到25岁就拿到博士。
哇，好厉害
厉害吧？
他是大学硕士、博士都在 MIT 吗？
对啊。
哇，那很强。
就是蜘蛛人那个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科学的高中吗？
对。
然后他有一个原型，然后那个原型就是苏之峰他们那时候念的那个高中，然后他有跳一级，所以他后来就去了 MIT。
很优秀，因为
非常优秀。
因为在美国其实我是觉得很多的大学，好的大学最困难的是大学生要进去很难，到了硕士博士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两个阶段在美国念到就是那种顶尖的这种大学，像 MIT 这种进去大学是非常难的，而且高级竞争的。
是啊，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就台大医科，
对
那种感觉。
对，但是你知道等级还是差有点多了。我觉得 MIT 还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厉害多了，
很厉害那苏之峰是谁？大家可能有些insider 的人就知道他是 AMD 的总裁 ，AMD 那 AMD 是什么？就是 CPU。那其实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从这个286，你知道286吧？
但286、386是 Intel 的故事，对不对
？Intel 的故事。可是那时候买286、386，那我还有买过387呢，就是浮点运算器。
哇塞，
浮点运算器，因为那时候跑不动，然后只好去。
不是你少年时阵都是打电脑的，玩电竞的。
我必须跟他说，我比较没有玩电竞。
那你怎么会玩到
387？我到了大四的时候买了一台386，之前都是去上主机，然后后来因为要画图啊，我们气象要画图，
原来是这样。
我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其实就去组装了一台386的电脑，然后那时候我们要绘图，要运用很多的计算，所以需要浮点运算器，就387。那一颗387一个浮点运算器 ，Intel 的，我记得大概8000多块，很贵。
那时候的8000块，
那时候8000块很贵，
所以
电脑其实那时候也大概一台电脑大概30000多块左右。现在电脑价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我后来就用，然后其实后来到了486586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那时候那个其实大概一九 九几年，大概2000年之前，那时候 AMD 就开始出来了，
是
就是说，哎、欸，你可以发现到，哎、欸，人家会告诉你说，哎、欸，你不用买 Intel， 你可以买 AMD，、可以买 AMD、那 AMD 呢，就是相对的就比较便宜，比较便宜 ，CP 值最高、就是那个你如果去光华商场，我们那时候光华商场还没有拆掉，还有很多组装的，
现在也还在啦，不要讲，
就是组装的，然后就告诉你说，你可以用那个 AMD 的，CP 值最高啊，便宜。然后，但是呢，我也买过 AMD 的。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些程式跑不动
哦。
我的印象啦，我的印象，因为有些软体就是 for Intel CPU only， 可是AMD 就是比较不支援，所以后来我就会选择说，我们要快的或者什么目的可以买 AMD。我记得我还组了一个 cluster 的电脑，都是用 AMD 的 CPU 过。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气象必须要去确定说什么是 AMD， 什么是 Intel， 所以去查过才能够去 run。
哇！
所以 AMD 的 CPU 的 CP 值很高，但是它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时候会热档
啊，
所以它那个 CPU 上面用一个很强很强。我印象
很深刻，
以前的 CPU 是简单的风扇，到了 AMD 时代，那个风扇就哇，好大颗一颗哦。所以我们经历了那个组装的这个时代，
是是是。但基本上，博士你说的这个已经是基本上 AMD 这。哇，这么长的
二十年前了，二十年前的。
可是因为 AMD 他今年是54岁，
54岁。
AMD 这间公司，
那
数字峰也是54岁
哦，
怎么那么巧？ Okay,
哇，那么巧。那 AMD 它本身就是在做 CPU 吗？
是的，是的。其实 AMD 它跟 Intel 是师出同源，他们都是最早那个仙童半导体，你记得吗？对 ，Fairchild 那个，
Fairchild、
对，最早那个半导体。那因为他们当时他们从就是仙童出来之后，就出现了 Intel 跟 AMD， 然后 Intel 基本当时是技术背景的人去创业嘛，就 Andy Grove 他们那一系列的整群的人。那 AMD 这边的话，他是当时在仙童里面的销售类型的主管出来的，所以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都是在矽谷竞争的两个公司啦，对，一直其实也都竞争的非常近。那 AMD 他在就是这50几年的历程里面，他有一个重大的拐点是他开始做 Intel 的那个架构下面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本来那个架构是只有 Intel 在用，后来就是 AMD 就使用了那个架构，然后后来他们打了很久的官司，因为 AMD 觉得他垄断嘛，然后 Intel 就不想给你用嘛，但是后来这个官司是裁定 AMD 是可以用的，所以长期以来 AMD 跟 Intel 的产品之间的关联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可以说的直率一点，就是如果你买不起 Intel， 你就会想买 AMD， 因为它的 CP 值好一点，它长期以来它的价格跟它的技术大概都是它的80%左右，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买到顶级的 Intel， 通常就会选 AMD。但是 AMD 它跟 Intel 之间的这个技术的距离啊，就是有的时候很近，你就会觉得这个 CP 值很棒。但是有的时候距离很远，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没办法用 AMD， 因为你可能还是需要某些运算能力，就像你在做气象的时候是一样的。长期以来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子，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吗？
哎，其实是，哎，
还是哦，
其实是。
那我好奇的问是说，我们当时接触到286、386都是 Intel 的时代嘛，对不对？286、386，
对，
486就不一样了。
486也是 Intel 的时代，
Intel 时代，但是 AMD 就开始要
出来了。那时候他们AMD 一直以来都是打这个距离的优势嘛。
对，
如果我靠得很近，那就代表我这个价格就是大家的转换率会高一点嘛。
对，
对不 对,
對, 對, 對？
那也就是他长期以来都是一直跟 Intel 追得非常紧，所以他在486的时候是 Intel 又拉起来。然后他后面又再追一阵子，
对，
然后又拉起来又再追一阵子，
所以等于是说，当这个整个电脑的运算的主机的架构开始改变，其实我们台湾的主机板，其实我举例像现在大家看的那个华硕或者是技嘉，都是做主机板出身的，
对，
当时都是跟着这个 Intel
是的
微软一直在上去。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286、386就不用怀疑就是 Intel， 可是我就印象里面到了这个2000年那时候时代，哇， AMD 很强哦，等于是说它的市占率也越来越上去，
是的，
那
是的，
但是我印象里面还是 Intel 是最强的，
那它一直以来到现在都还蛮强的。
那现在两个这个集团两个公司之间都是做这个 CPU， 或是有我们待会要谈那个 NVIDIA GPU， 那这个两个公司的市值大概，因为我刚刚看你书里面，你有分析，其实这个苏之峰去接的时候，他从过去的50多亿美金营收， 掉到20几亿，
是
腰斩一半，这个对一个公司是很大的冲击。
对，
可是他现在他接掌了，这已经接掌了八年九年，
2014年开始做 CEO，
啊，
然后后来因为表现很好，后来又再接董事长。
OK，
对，所以14年到现在就是八九年嘛，
八九年
左右，
回到200，超过这个，等于是成长了10倍。
OK， 哎，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对 AMD 的印象，它其实长期以来都是 Intel 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老二吗？
对啊。好，我们一直觉得他打很厉害的老二哲学，
老二，
他是个蛮厉害的老二哲学。那因为这个故事是说，他最大的差异点是在于，如果你这个他跟 Intel 之间技术距离差太大，那你就无法创造这个效果嘛？
对
对，对不对？
对。
那重点就是这件事，就是说他们大约是在2010、2011、2013这时候的时候，他们刚好遇到一个蛮大的逆风。一来是他在技术上面。Intel 那时候太强，然后再就是他们在2009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有买一间公司，然后买了就是 AITI 嘛，就是当时最早的绘图晶片软体，
对
啊，就是 GPU 的领域，
等于是他跨组到 GPU 那个 ATI 那个新闻还蛮大的，
他买的
啊，然后结果
他买有点衰，是2007、2008一买就遇到金融海啸。
然后
你因为你还是借，对啊，大家都断银根的时候，你就有点就是麻烦的嘛。
欸，那是那个是
很痛苦的，
那个是很痛苦的，
我觉得蛮痛苦的，
就是花了很多钱买的，然后你觉得因为有这个重效整合，那一个公司其实他买也不见得会拿自己的钱出来买，会跟银行借钱出来买，那买了之后就遇到金融风暴，
对，
银行当然会利率
调升，抽银根了嘛，
对啊，
抽银根，但是所以他当时我觉得他，因为他买 ATI 的时候，其实他也有点雄心壮志，所以他买的价格也蛮高的。那很快就遇到金融，真的很快，大概不到一年左右，然后他这时候就开始陷入一些财务上面的问题了，然后后来，然后他们又想说怎么这个事情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把他的那个 Global Foundry 的那个厂割出去，因为原本的 AMD 跟 Intel 一样是同时都有做设计跟制造，对，但是他后来在就是遇到金融海啸之后，他们就把 Global Foundry 割出去嘛，就是制造厂割出去。割出去之后，他又可以财务又再稳健一点点，但是他就割出去了嘛。你知道割出去的意思就是你的营收也不能算了嘛。
对，
所以他瞬间营收又开始变得不稳定。那你开始营收不稳，技术又跟不上你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你之前打的那个老二哲学的那个策略又无法奏效，这时候就遇到很大的危机了。然后这时候大约是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找苏志峰回来，但是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是做产品的主管。
Okay.
对，他一开始并不是做执行长。那到了2012年，他们还是就是 MD 还是非常希望可以。就是回到，起码你回到市场核心嘛，对不对？因为你几乎被 Intel 甩得很远了，对。然后他当时手上的刚买进来的那个 GPU 的那个领域，他跟 NVIDIA 的距离也有一点点，对。所以他，我们来盘整一下2012年的局势。2012、2013年的局势是，我的制造厂、foundry厂割出去了。所以我不做制造了，所以我少了一半，少了很多的营收。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我的技术有点跟不太上 Intel， 因为 Intel 当时很强啊，强得不得了，很强，跟不上。那你说我手上刚买进来的 ATI， 它本来就跟 NVIDIA 有点距离，但是它没有太差了，它只是有一点距离。那有点距离，可是我还是买了啊。你总不能说买吧，对不对？那你我现在这个局是说我技术上有一点麻烦，然后我的财务上有点麻烦，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就是在那个 moment 之下，这时候就是MD 他们就把苏志峰爬身上来问说要不要来接执行长。对，那我觉得当时我们在采访专访的时候也一直问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接？那时候挺惨的耶，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接的时候2014年，他整个就是他到了2015年，这个最他2014年接那时候已经很惨了，2015年更惨，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回升嘛，他做的各种想要改变的事都还没有发生重效，所以他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是来到他们历史的营收上的低点，只剩下40亿左右。
40亿，
哎，最惨的是他的股价只剩1.6块啊，1.6块钱美金。
1.6块，其实这个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水饺股了。
水饺股，不过它是美金呐、啊。 他是美金，但是在美国
很惊人，
对，但是相对的真的很低啦，
真的很低。所以他到 1.6 块钱的时候，就那个时候那个氛围其实是大家看不见数字峰在做什么，因为外界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嘛，你也没有新的更好的产品出来，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大家也都怀疑啊，因为你之前也没当过执行长啊，对不对？那你一个人，你54，你跟这个公司的年纪一样大，你要带领这么多资深的人，对不对？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所以当时的讨论氛围还比较像是 AMD， 你要不要干脆把自己卖掉算了？因为老二你可以卖给两个老大、啊。
其实那我问你、哦、，AMD Intel 有想要把 AMD 收购过吗？
当时有传言说可以谈谈呐，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传言是不是真的。
对，但是你说如果以这个 Intel 它的个性来看的话，一直在界面一直独占的话，
我其实不觉得他想买，因为你在一个市场正在很顺风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用买，歼灭它就好了。
对啊，我就想说要歼灭 啊，经过了这个20多年，它直接歼灭就好了，
直接歼灭就好了。
这场战争是焦土战的、欸、
是啊，完全是歼灭。而且那个时候如果你是 Intel， 你应该也觉得我不用买它吧，等它倒了我再收刮它的人就好啦。因为这些人才的移动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嘛，在美国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他接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问苏志峰说，你当时怎么想的？对啊，你的 reputation 这么好，资历这么好，他在整个很长时间的工程师时期，他其实还有做了一些半导体设计上面的一些特殊性，就是所谓的铜制程。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些新的专利，所以他其实在技术上面是受到业界肯定的。
OK，
对，
okay，
整个人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他在整个圈子里都算是很不错的人。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要接嘛？对啊，然后他就说，其实长期以来，当然他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次，他也跟我们说一样的话，他就说他觉得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半导体领域，那这个领域他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训练，所以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带领一间公司，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他原本就愿景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又问他说，可是以当时 AMD 的状况跟以当时你的资历好学经历的状态，你可以选别的啊，这很有道理吧？我说你当时难道没有人问，没有问过你说你要不要去别间公司吗？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这个时候他就有在专访的时候，他就认真想了一会，就跟我们说，他觉得他有一个想法是说，他觉得如果你一直在顺风的一个公司，你能够做出来的改变其实很有限。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好状态的公司，如果你去承担那个责任的话，你可以创造出来的改变其实是很大的。而他所要做的是，他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半导体的，他当然就是工程师的想象嘛，就是他希望他的产品可以改变世界啊，一样的道理。但他希望在这里面他有他可以做的发挥的空间。但是他也说，他盘整一下，他觉得 AMD 的整个素质是好的，就是他的技术也手上的专利也还不错啊，手上产品也还可以啊，就算是老二也是很有尊严的老二吧。对，所以当时的状况他觉得也还可以啊，所以他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在2014-2015年的时候，我猜想在当时整个公司的氛围其实应该是蛮肃杀的吧。
OK 好，其实我们现在谈到这个CPU 哦，刚才谈到说 CPU，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GPU 哦，就是我们 GPU 的现在中文应该叫做什么？Graphic
现在叫绘图处理器，图形处理器也可以了，
对，图形处理器，
因为意思是一样的。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 GPU 它的用法跟 CPU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啦、那当然啦，对台湾而言应该很熟悉，因为 GPU 就是你要玩 game， 好、例如说电竞笔电就是要一定要好的 GPU， 那个 GPU 的一个、有时候那个一个显示卡哈、那个远超过一个 CPU 高很多，所以 GPU 其实我们大气里面就是很多的有些研究是用 GPU 来运算来算，
你需要浮点吧，
就不见得是 CPU， 是 GPU 来做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像是我那时候386之外还有80387387的时代。那事实上现在有三个 player， 一个是这个 Intel 还是最大AMD， 还有一个是 NVIDIA。 那这三个里面呢，其实你这个访问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你一语道中。这个 AMD 呢，它在 CPU 是老二，然后它在这个 GPU 也是老二。 那问题是 Intel 在 GPU 是老三哦。
对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关键的老二。
对啊，
因为 AMD 他在 CPU 也赢不了这两个，也是老三。
他们的状态就是从 CPU 的这个领域来看。不过不是，我们要解释，你要解释一下 CPU 跟 GPU 的差异嘛？他们有一点点差异，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博士你已经很懂了，就是它的差异就是他们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以简单一点来解释的话 ，CPU 最大的功能有点像是派工，它是多工的，所以你看你的电脑 CPU 很好，它就会运算很多种程式的时候很顺利。
几核心？
对。
就是说现在有时候可以16核心32核心
是的，
一次可以丢32个工作，
没错。
像我自己选的时候我都会选那个，例如说我现在我的工作电脑是电竞笔电，好，那我就选，我记得是我是选16核心的，因为我选了一个 CPU 快的，
是，
然后有多功的，好，我也可以选32，但是我选择一个 CP 值对我来说可以用的。例如说我这样做会怎么用呢？因为我们那个并没有弄到平行运算的，好，平行运算就是说我所有把我丢的工作丢到16个核心，就是一条码同时跑，那一定冲得很快嘛。那我呢必须考量到说我的程式，但是问题是说你要控制16条码，你要有很好的码安啊，
哎对，
那个环境要够大啊，那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很好的操控设备。
对，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程式，例如说我们运算气象的，我们会选择这样的，可能200个核心、256个核心等等，同时这样跑哦，那一下子我可能一个 CPU 要花5个小时，可是这个250个下去跑。20分钟就跑完了，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 CPU 的功能。
是的，
对，
博士好厉害哦！
不敢。可是 GPU 就不一样了，
是的
，GPU 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哦。
是，但是在比较，因为博士你用到的功能已经是非常 Pro 级的功能了。就一般的人来说的话，他对 GPU 印象基本上都会觉得是电竞使用的，
打电动，对，图形处理。
没错。所以早期前期的时候，主要的电脑主要就是 CPU， 然后你要有需要有电竞或是比较多运算的，你就会在旁边放一颗 GPU。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文书用的电脑的笔电，它没有的，它是没有这一颗的，因为我只要 CPU 跑就跑得动。所以它这个基本逻辑是说 ，CPU 接到一个指令，说我现在跑一个图，然后呢 ，CPU 觉得就是这个图啊，这个算法需要算一点时间，所以它先把它的运算能力去算别的你正在开的其他31个程式 ，OK， 所以它把这个图先丢给 GPU 去把它算好，再把它丢回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 GPU 是在一开始是辅助 CPU 在显示上面的，所以 GPU 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我们称它叫做显卡，
显示卡 graphic， 这个 G 是 graphic 的意思啦，
对，显卡，对，没错，我们最早称它叫显卡，后来我们称它叫绘图晶片，现在我们称它叫图形处理器，但是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你光是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理解到它在这个运算功能里面的重要性越来越靠近核心。对，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全部这世界谈的不都是今年开始的 ChatGPT 跟 AI 吗？
对，
因为 AI 其实瞬间让这个 GPU 的地位就冲起来了。为什么？是因为它的运算的方式，刚刚提到的平行运算，它的运算方式刚好跟应该说人工智慧这个机器学习它所需要的这个程式跑的方式刚好跟 GPU 它在运算的方式微妙重合，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NVIDIA 的 Jensen 说的，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原本觉得可以这样，他当时想象觉得 GPU 可以这样用，但是实际用的人不多，但他实际到了可以爆发的那个点是他发现他这个刚好重合在一起，可以一起使用，就是人工智慧的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这个程式，它刚好适合 GPU 算，所以王仁先生说：“哇塞，因为刚好微妙重合，所以我的运势就来了。”他当时就这样讲，所以 GPU 瞬间就起来了。原因是因为 AI 啦，但因为 GPU 能做的事情是很限定的，它基本上能做的就是推论，对，还有做的是训练。就训练跟推论两个类型，但是 GPU 不会做派工，它不会做派工，派工还是要 CPU 做。但问题是说 AI 的领域里面派工不重要啦，因为如果你在云端上面专门只做训练，你做的功能不会已经变得更单纯，不像是一般的 C 的用户，他在使用的时候是很多种，我同时需要追剧，我同时需要写文章，我同时需要上网，同时需要用 LINE 跟同事聊天，这些事情 他在伺服器的就是云端上面的领域他没有那么复杂了，所以 CPU 的地位就变得相对小很多，但他还是需要，只是他还是需要派工，但是他会把丢去给 GPU 做的事情，好，就是变成是主要他在做人工智慧运算上面最重要的功能，这也是黄仁勋说的那一段，就是他说就是以后的伺服器应该会变成是以 GPU 为核心的领域，他其实没有说出口的，就是他觉得 CPU 已死啊，他觉得已死啊，但是其实他这就有点意思的是说，如果假设我们想象，如果现在云端的伺服器，云端的这个伺服器，它基本上应该想成是你家里的电脑变成无限倍大，它就要放在云上。像这样子你需要的时候叫它的功能下来帮助你，那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如果这个大电脑它有一 它需要派工 CPU 能运作的，它所需要的怎么讲，它所需要做的功夫变得比较单纯，那它不大部分复杂的功能都在 GPU 身上，那还真的就是 CPU 在服务 GPU 了嘛，对，也就是说这就是 GPU 新的世界。那我们回到 AMD 的故事， AMD 的故事是它是在 CPU 里面 Intel 第一名，然后他的市占 AMD 可以还不错，然后而且他最近这几年也在这数字风的带领之下出了一个新的 Zen 的这个晶片架构之后，
Zen 这个 Zen 不是就蚕吗？
对，这也是用那个字啊，
蚕哦，
还是用蚕啊，对，他跟 ASUS 有异曲同工，
对啊，那个 ASUS 有一款叫 Zen 啊，
对对对，但他这个架构真的叫 Zen 哎，对啊，我那时候还有点怀疑，然后就哦，好像真的他的引述来源还真的就是蚕哎。对 ，OK， 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因为苏志峰他在 CPU 的战争里面，他在这八年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做出了一个新的架构，并且回到了市场的核心。但是他这个核心里面，他有一个故事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关键是台积电啦。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当时苏志峰他在决定采用。就是他不用自己家的 GlobalFoundry 的制造了嘛，然后他就选择用更先进的台积电的7奈米，他是很前期就使用7奈米制程的，然后因为7奈米对台积电来说也是关键的一个制程，因为他是那个制程之后我们确定了他领先 Intel 跟确定他领先了三星嘛，就是所以7奈米制程的这件事情他就让 AMD 的产品回到了世界的核心，因为这个时候 Intel 的制程不太行了，那他 Intel 制程的技术开始往下，然后 AMD 采用台积电联盟之后抛得非常近，所以当时这个时候出现的老二效应就非常明显了，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就是 CPU 的市占率里面它就一直蚕食鲸吞的一直吃啊，那就代表这个效益是有效的，所以 Intel 它如果制程再不撑上来，那 AMD 就会继续往上涨嘛，这是合理的。但我们再回到就是对 AMD 来说，他手上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叫 GPU， 他在过去四五年他打的是 CPU 的战争，因为 CPU 也大很多很多嘛，那时候谁知道 GPU 会突然瞬间变得那么重要，那时候机器学习都还没有确定要用什么玩法，机器学习至少是17年之后才有更明显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架构出来的，所以当时的故事是说，如果你是数字风，我手上的钱就这一包，然后 CPU 不能输，我是不是把大部分资源都丢这边？我觉得完全合理，我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可是当他这场战争打得看起来很漂亮的时候，瞬间一回头，发现他手上另外一个 GPU 的产品距离 NVIDIA 已经太远了。这个时候故事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说全部都在谈的是 CPU 有点不太行了。那但是不是说不太行，因为它还是很重要，只是它的利润可能没有以前好，因为现在市场所需求的是 GPU 了嘛。那你 GPU 战争要怎么打嘞？对啊，我们就回到这个故事，我们又问他、啊，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故事，你接下来怎么玩？”那当然，他说的非常保守了。他当然是说，就是这个，他相信这个市场不会只有一款产品嘛。啊，很明显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他也觉得这个 AI 的战争其实才开始。好，这个我也同意啊，因为我们光是他采访他那时候七月到现在，我都觉得世界已经过了好几番了。我都觉得已经过了。技术推进都已经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好像也可以理解这件事。OK， 所以他现在的打法是我打组合战。伺服器里面我们刚刚提到，就算 GPU 变成主角，它还是需要 CPU 嘛，对不对？那 Intel 那 NVIDIA 的玩法是，它的那个 CPU 它也绕过 Intel 啊，它找 ARM， 就是更就是做 更前面的架构，
另外一个，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
但是奥密有点特别，它是做了一个做晶片架构的，对。然后它又不直接设计上面那一层的，所以NVIDIA 跟它合作嘛。那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CPU 变得的功能变得没有那么多种，所以好像它就可以用这种开放性的架构去做一个在伺服器里面的一个 CPU 的这个。怎么讲？它的运算的效能在这里。那 NVIDIA 它就会可以去攻击它的 GPU 的战争。但是从 Intel 的角度来看 ，Intel 长期以来都不太在乎 GPU。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某一些创新者的两难呢、欸。
就是他很强的，他觉得这个可以吃的很多，他就忽略那个。
我甚至猜想，在他们的组织哲学里面是觉得它不怎么重要了。因为你想想，你长期以来，你就是一个
我把 CPU 发展快了，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 ChatGPT 让大家觉得这个文本生成的东西，其实文本生成你某方面来想，它本身就是一个图形，你用图形的概念想那个文字就对了。所以它的运算速度，
对，没错
，GPU 就完全是如鱼得水。
是的，是的，是的。
那它如果要回到这个 CPU 去算，那就麻烦了。你因为这个东西要去算，要去做机器学习的话，其实用 CPU 跑，不是说不能跑，但是它效率，我觉得用图形会更快。
我觉得当时我也一直追问这，因为我实在觉得，难道不能 GPU 存在就好了吗？
对，不行，
他们说不行，因为它的设计的一开始就不一样。
对 对, 對、啊，
就是说最大的差异点是 CPU 的工作方式是排程，它有排序的。
对对 对,
对，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我的电脑萤幕开起来的这个程式是 Line，
对对，
它就会把大部分的运算能量丢到 Line。
对，
所以如果你看工作管理员，它就会出现 Line 现在使用的是你的 CPU 的这个能量是32%、35%、36%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但是它的问题是说，它的重点是排程，可是。GPU 跟机器学习平行运算的逻辑不是排程，它是你刚刚说那个一次丢全部让你去算的。
对，
它的平行运算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有点像是你是抢匪，我是银行行员，行员有八个人，
对，
然后但是因为你只出现一分钟，所以银行行员的训练是每个人记得你不同的特征，对，比如说我记得你穿蓝色的西装，然后就是大约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另外人记得你的五官，他的眼睛大概什么形状，然后什么样子。
对。
然后另外三个人说，我特别留意他的口音，我忽略我其他都不注意。平行运算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他是一个层，他去认识一个部分，最后集合成一个集体。他是一个同时运作，但是一个人算一部分的那个状态。OK， 所以这个并不是 CPU 会的。它会排程，而且它最主要的功能也是排程，它最优异的也是排程。但是 GPU 它的能力是同时，
对。
但是 GPU 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做少数的事情，它只能做训练，只能做推论，它不会做派工，
对，
它没有办法同时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俩之间的协作长期以来是重要的。那现在 AMD 的战争怎么打呢？那就是我没有我因为 Intel 它的创新者对 Intel 来说，它的领先者两难，就是他可能当时也没想过 GPU 有一天会重要性那么大嘛，对不对？这至少 AI 机器学习的这个领域是在2017年之后，那也是不过就是最近5年的事情而已。毕竟他也风光了30年以上了，对。OK， 他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看不上了，但是他也有开发 GPU， 但是他的 GPU 就是大家都
普普，
就是不置可否。我问了许多专家，大家都给我一个神秘的微笑。这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分辨太清楚。但是大家，你从市占率来看就知道，其实选择他不多。
你现在去买一台。电竞笔电，或是说你要来用一个人工智慧的这个 server、其实现在 server 好的很贵，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方案。那我们台湾有很多，我们台湾在这个里面又扮演一个关键的地位，因为像技嘉、像华硕，其实他们都有做相关的主机板的一些相关的设计，那他就会跟这个 AMD 或是 NVIDIA 甚至 Intel 去做合作，所以台湾在这个AI 伺服器，这个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最近有很多 AI 概念股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昨天大跌，我一回公司，大家都在问我说 AI 是不是不行啊？
我觉得现在才在开始而已。
我也觉得，
才开始而已。所以这个里面这三个里面会有互斥吗？就是说，我用这个 AMD 的 CPU 可以用 NVIDIA 的 GPU 吗？ 很难说哈、啊，这个要这个是蛮
专业的，你自己配电脑就可以啊。
对，自己配电，嗯、因为这个、啊，但是这个，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些是可以共融的，有些是无法共融的。
大部分应该是可以啦，
可以啦、
因为他们大家都想吃全部的市场嘛。
对对，那这三家里面，它的合作的单位都是台积电吗？
Intel 自己做啊、但是 Intel 的高端也是找高最高阶的也是找台积电代工啦、对，因为制程的世界，
对，
又不是说五个人画图就可以画出来的制程的世界，你还要买机器，你还要做那个学习曲线，制程的世界不一样，
对，
他们普遍是的，对
，OK， 好，然后所以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他怎么做，帮这个 AMD 整个这个重新来，他就是有一个叫晶片的组合权，第二套就是软硬的组合权，这个你刚才大概都有说的大概的内容哈，那我好奇的是。什么是软硬组合
的？OK， 其实啊，就是我要怎么解释？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在今年台积电的技术论坛上面因为魏哲嘉是一个就是一个台风非常有趣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听他讲话这样。然后呢，他在台上的时候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他就说，今年开，因为台积电的技术论坛也是今年五月的事嘛，所以那时候 ChatGPT 已经。风风火火了啊，对。然后那时候他在台上讲了一个故事，是说，他说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遇到了一个做 AI 领先的公司，那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帮你，他就跟他说，我你们都知道，就是我的晶片一片一片卖嘛，一片几百块美金这样子，对，那。我就跟这位领先的人说：“我卖你的晶片，我代工你做，我做好卖给你，一片才几千块。然后你做成一个产品包回来给我，一台要卖二三十万、几百万。你这样子，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啊？”当时他们就在说这个笑话。当时我们听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笑，因为当时在五月的时候，我们谈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是在谈那时候的战争是微软跟 Google 啦，
對记得吗？
大家都在谈说，大家看这一段都已经看超级精彩了，不是吗？那时候可以看到微软就是横空出世，然后他在就是把就是 Google 的 bug 打的就是乱七八糟，就是那时候的风气其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当时听到这段只觉得是笑话。时隔三四个月、五六个月以后，突然一想，你这个故事说的就是。NVIDIA 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怎么想都是他，因为
就是他
，因为
他的那个 NVIDIA 的，你看黄仁勋在展示的那个，那个他的那个
DGX
其实他如果是台积电，我不知道多少比例是台积电的。其实我现在台积电卖给他。它出来，它其实还蛮贵的。你如果市面上去询价的话，真的还蛮贵的。
它最高阶的是1400万啊，一台。就是最高阶的，它的 DGX 全部都他做的。就是他在台上后面荧幕上说，我这是1:1机柜大小的那一整排，全部一台1400万。就是只能这样。所以我们那，但是他说这段的时候，现在听起来有些万味的是说，就是台积电在。他们的制程也开始导入机器学习
，OK，
导入 AI 的那个算的方法，就是训练跟推论，让它的制程可以更精准。但所以代表了就是这个价格上的优势，代表不得不买它的优势，这些都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其实是软体。因为我卖出去是硬体啊，
对啊，
你卖回来是整包，包括软体解决方案
对啊，对啊。
所以贵的是软体啊，
对，
贵的是利润嘛。
对，
对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中间的价差是出现在这里，除了品牌跟你的领先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段软体。所以软体对于晶片厂来说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软体的意思是说 ，NVIDIA 非常的厉害，我们都觉得啊 ，OK， 我去必须平心而论，我自己观察，我觉得 AMD 在整个局势里面，在整个晶片大战的领域里面，它永远都是关键的少数。但我觉得它要打赢两个龙头都很难。但是光是关键少数就极度的重要跟极度的就是营收一定非常的惊人嘛。OK， 那我们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打不太过 AMD 在 GPU 的领域打不过 NVIDIA， 很大的原因其实都是软体啊。因为NVIDIA 长期以来都在打这个电竞的这个事件嘛，然后所以它中间它这个非常厉害的 软体平台，这个软体平台这个生态圈，我问过使用在做这个系统测试的人啊，这些做开发的人，他们都很坦率说，如果我没有 NVIDIA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平台，就什么都不用做。对，所以他在这个生态圈的养成已经极为扎实。他们跟我说，这个方式就是说，你需要开发，就是跟他的这个 GPU 串接的程式的某一些类型，你就可以从这个大平台里面捞东西下来。他先帮你做好地基，你往上盖就好。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软体生态圈太重要了。但是 AMD 现在也在做这个，但是他们也希望可以得到就是开发商的开发者的这个，因为他开发者平台就是大家可以丢东西在上面，就是一个 exclusive 的 App Store。
对啊，
对不对？他也是，就是你还是需要很多开发者丢一些厉害的软体，别人才会使用在这里使用嘛。对，所以他的这个逻辑里面，AMD 一样要做这个故事。一样做这个软体的这个市集这个平台，但是因为软体的事情它是需要，它是很多人去想然后丢上去，它并不是一时半会你买一间公司买了就买了，所以我们觉得它要追 NVIDIA 这一段其实是蛮辛苦，我们就觉得有点难啦。所以我们说的软硬整合是，虽然它，我只能说它没有放弃，它也完全关注关于软体这个部分，但是它要怎么跟它的硬体，刚刚我们提到说它是两个都不错的 GPU 跟 CPU， 它怎么去凑出一个跟软体搭配起来可以符合它最大效应的方式，这可能是它可以打的方式。
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整个逻辑哦。好，那其实他们为什么这两家例如说我们在今年就是王仁勋来哦，这个一下来就是新闻，这是你们科技线去炒作的吗？啊，苏之峰来也是一样，把他搞的是像那个明星来台湾，有这么的重要到这种地步吗？黄仁勋去什么夜市吃什么弄什么，他去吃那个馆子，你知道去他去吃那个馆子，现在已经订不到了，你知道
吗？真的吗？而且他去的那天，我前一天我去吃，哎，怎么那么巧？
对啊，
早上我就晚一天去吃，就遇到他。
就是完全订不到哎、欸，花娘小款呐 啊，不能讲了。
但蛮好吃的，我也
真的蛮好吃，而且又经济实惠，然后马上就变成黄仁勋的菜。
对。
这个其实为什么他们两个来，然后会让整个台湾或是全世界的媒体界这么受到这么大的瞩目？是因为来台湾，还是有什么地缘政治，还是什么原因？然后他们讲什么，或是他们拜访谁，都变成大新闻？为什么会这样？
哇，这个题目里面有几个环节啊，就是说，第一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GPU 的世界，它几乎要成为我们未来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关键了。你应该没有办法否认，你以后用不到 AI 吧？
我一定要啊！你光是这个手机，现在每天看你的脸，这个就是一个 AI 啊。
对啊，
烧你的脸，然后能够出来，然后甚至说你现在像我必须说，我每天已经是跟着 ChatGPT， 我都是用专业版的。
你用专业版，你都问他什么？不是
哦，
你会问他气象吗？
哦，当然他不会。但是我必须说，例如说我因为我都需要大量的读很多的资料
哦， oh.
那有时候我很多重要的我会完全自己这样完全的看完
是
哦啊，但是有时候我为了要求快或什么，我某些
只要 summary，
某些只要 summary，oh. 那他很快就得到重点、
oh. OK
哦，当然自己看还是最有感觉，你给他 summary。你就变成是一个比较，我说的是不重要的事情，
同意。
重要的我还是要自己看，然后甚至说，我们有时候气象分析完一长串，我自己就在那个 ChatGPT 里面拉一个群组，这个都是我的气象，因为我认为他在那个一同一个 group 里面，他会 learn， 他会自己去学我要的东西，我有去给他修改，我认为会啦，但是我觉得也没用，但是我相信他会慢慢
的。如果没用，是因为你知道的比他知道的多太多，
对，
就气象领域。但是如果你今天做的不是气象领域的，你就会觉得他帮助你很多。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有些的环节里面，他我不能说到我的工作百分之，我顶多一成左右是靠他、
uh-huh.
就是说他会给我一些协助，就有点像是说好我要去干嘛，然后有一些组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要去证婚，然后我就把男女的资料丢进去，我说我要一个证婚词稿，嘣、 出来，我就试验嘛。哦，好啊，有一天我要去演讲，然后我想说我要讲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嗯，好，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哦、请包写一篇。哎、欸，他组合还不错哦、啊，
一定很好。
而且我可以说，哎、欸，用什么样的口气？
我觉得他这你这个方法还蛮棒的、欸
有一次我要写信给一个英文，给一个、重要的这个很高级的人物，嗯、那我不能随便照我的英文写。那我当然通常以前我都会去重要很我说很重要的一个文字，我都会找一个专业的翻译人帮我翻过一次，绝对不是我自己写。我自己写 OK， 但是我觉得。没那么专业，英文不够、啊，英文不是那种高等级、啊、那种 mother language，
是
还是不行、嗯，所以一定要让他写。可是现在 ChatGPT 帮我改得很好，而且改了、嗯、再改再来，越来越好。然后甚至我说，哎、欸，我要用什么的口气来跟他讲，他都很清楚。嗯、而且我觉得那写完之后，我觉得第一个 ChatGPT 出来之后，第一个会失业的就是翻译的、
啊。大家都这样说啊，嗯、所以你有留意到今年翻译系就是几乎招不到学生吗？大学翻译、
啊、
对、嗯、非常低，几乎没有人没有一间招满的哦，即便国立大学、嗯、翻译相关科系几乎都阵亡、嗯、对，这他们也知道啊，
对
他们也知道翻译是件事，
对
OK， 所以
刚刚讲到说他们来台湾是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重
视，
是你们 over 炒作吗？
我要说了，就是说我刚刚提这个是因为说你没有办法否认 AI 一定会进入你的世界，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嘛、嗯、大家都看到了，对，那基于这个大家就会关注那影响这个发展的关键人物是什么，那你所有的事都跟电脑有关，那电脑运算里面现在就以 GPU 为核心来才能办法做人工智慧的运算，那就代表谁可以做出这个 GPU， 现在只有三个人可以做 GPU， 几乎不是不现它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备受重视的晶片类型，大家在乎的可能是 CPU 这种东西，所以会做的人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多、欸哦、就只有那三个人吗？怎么样就是这三个人决定这个世界后来怎么发展，这三个人里面谁现在最大？只有 NVIDIA 最大，它有多大？它大概占市场快八成九成，哎、欸、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什么概念？ OK， 所以它这么大，然后它技术又这么好，而且它又在 ChatGPT 上面印证了这一套的可行以及人们是想要的，你光是这两个幻想就已经完全推升了他的目前在产业里面的地位了、嗯、那黄仁勋是他推升了这个地位，那当然就会有这个世界不会只有一个厉害吗？那大家就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谁，然后就出现一个跟他非常相似的人是数字峰嘛、嗯、那他当然确实 AMD 也是一家好公司啦、啊、他的产品也真的是很好，过去的 reputation 也都很好，那就代表了我们关注黄仁勋之外那也可以关注数字峰嘛，但是同时其实 Intel 的总裁当时 CEO 那时候 Pat 也在台湾啊，那时候那可是大家也没有一直追捧他，所以大家对他们两个的极高关注，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个的背景是台湾人嘛，跟台湾你其实我觉得蛮难的、欸、以前我有过一篇蛮好玩的一个日报的同业写的文章，他说打败 Intel 的这个世界打败 Intel 的是三个台湾人啊，三个台湾人、啊、一个就是黄仁勋，对，一个是苏志峰，还有一个是 Morris 嘛，
对，
台积电打败的、啊、因为 Intel 它就是从设计到制造都很厉害，当时以前的时代都是这样，那他们三个人有前面有一个人很会，就是两个都很会做画晶片的人，然后有一个很会做制造的人，这、三个人打败了 Intel， 这个故事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他们极高关注是有道理的、嗯、那当然他们自己在产业上面的地位绝对也是一件事、嗯、他们跟台湾的渊源当然也是、嗯
嗯、OK 好，然后他提到一个他曾经在现在其实应该是现在啦，他要做一个最小的大公司、嗯、什么是最小的大公司、嗯、有一个是最大的小公司，一个是叫最小的大公司，是什么意思？
OK， 当时我们就问他说你现在这个战争看起来打起来很难打、啊嗯、那你们有想要继续招聘吗？你从人力的那个数量来看好像也是有点就是你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又问他说，哦，这个时候我们同时还有问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在很沉低落的低谷的那个2014-2015年，那个时候其实外面的晶片设计公司也还蛮厉害的嘛，所以我们就问他说，你当时在很低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激励你的员工？ 当时是不是有离职潮？
嗯嗯，
我们也问他说，是不是很多人离开？
嗯嗯，
然后 Lisa 就说，当时确实很多人离开，确实蛮多的。然后他说，他也觉得没有关系。然后他说，可是就是他觉得留下来的人，就是代表你还是想要在这里继续跟公司在一起的人，所以他觉得，可以，只要是很，即便是不够多的人，或是很少的人，在这个知识的这个。知识的竞赛里面还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力跟改变，所以他觉得他的愿景是他希望可以做一个最小的大公司，他说 small is the big 嘛，就是说他需要这个公司的人数规模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他能带到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小的意思是实际上面的就是人力配置上面并不会那么宏大，大的意思，大公司的意思是带来影响力的大公司。
嗯嗯嗯 ，OK， 好。然后他的这个 AI 资料中心，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未来这几家公司很重要的哈，因为未来这个 AI 一定要有一个资料中心，这个跟传统的这个云端的伺服器，他们也在转换当中哈，他们也现在也在增多很多 GPU 的这个使用的机会，例如说Amazon、微软哈等等，他们都在 Google 的，他们都有在做这个事情。可是我看到这个很讶异，这个它的市占超过这个1500亿美金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server 很多，我相信它里面的主机板啊，整个里面的这个元件都是靠台湾在 support 的，大部分在做这个事情。
哎，对。但我们其实没有吃到蛋糕上的那层奶油啦你知道，因为其实大部分还是像是 Jason 或者是 AMD 这样的公司得到大部分的。我们其实做的都是苦工钱啊，
苦工钱，
对啊，就是刚刚 CC 位说的那个啊，就是我们卖晶片是一片几百块、几千块在卖的，你卖回来给我都是几百万的东西。
那你这样说，那个苹果手机也是一样啊，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啊、
我们每一个做，每一个都被他毛利砍得很凶，
对，
出来一台现在新的这个 iPhone 15 想一想，还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在决定说，像我现在用的是12，理论上应该要准备要买15了。我觉得这个一个手机的生命期，以他做的应该、
对你来说不够用了吧？如果你要常问他 ChatGPT 的东西，
哦，还够啦，
还够是
12还够啦、哦。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说，那我要换到15有什么新功能？蛮心动的，蛮心动的。可是我自己如果从另外一个就觉得说。哎，我这个现在可以用啊，
嗯，
可以，我有什么理由换到最新的？
嗯，
好、哦、啊，我像我那时候从这个换到12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一个想象，就是说，哎，为什么？哦，原来我的照它的照相跟那个前面差很多很多，我用了它就拍得特别好，那我就毫不怀疑，花了一笔钱就换成升级这个、
哦。
但是我是觉得新的在各方面的运算或各方面的处理，的确会让你使用的习惯很大的改变。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哦、所以这个，但是问题就来了，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台湾做，但是问题是说，
是哦、
这个价钱哈、哦，价钱就是没有像一支那么的好。
对啊，所以你说这些都是台湾做，我们当然很值得骄傲。只是我们也，其实我，但是因为台湾，我们这么多年来供应链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啦，凭良心讲，对啊。那我们如果要说什么可以去吃到蛋糕上那层奶油，那些跟设计有关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样说也有一点，因为这个事也讲很多年了。对，在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有 HTC 的时候，还觉得可以稍微吃到那层奶油，跟品牌跟 To C 大市场相关的事，可以赚到更多毛利的事。但是因为我们的就是人就是有限嘛，对啊。那我当然我们比创意的时代，别人也可以比创意啊，但所以还是跟人也有点关系嘛。所以我觉得我刚我说的事情是说，即便是这个是1500亿美元里面都是。很多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台湾去支持的，因为我们台湾也帮忙做这些伺服器的组装嘛，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当然不是里面就是赚最多钱的啦，一定是就是这些晶片厂比较厉害一点。
OK， 好。然后超 AMD 在这个 AI 时代下的优劣势比较哦，你这边其实你刚刚有特别提到硬体策略、软体生态系统跟生态系统的协作，其实我觉得它是紧贴着 NVIDIA 在走。像 NVIDIA， 我印象从开始他ChatGPT 还没有很红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去看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也他的使用者的这个那个年会、他每年他们都会那个、NVIDIA 就会出来说、拍一个影片，I am AI
是
哦，那个我每年都在看，而且他每年都会加一点加一点加，有些是重复加一点加一点，但是你从那个如果外界不是学 AI 的人的话，你去看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 AI 应用只能是做这个啊，现在是做到内的那个，所以是很有看头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知道它很多新的技术，所以它的这个生态系的建构、我觉得 NVIDIA 没有话说，是真的很好的，
是没错、是的，所以我觉得超微就，但我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是说，我们常说 AMD 是关键少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不会只想要一家独大啦，对不对？ Okay. 你敢吗？
不敢。
你敢让 NVIDIA 独大吗？
不敢
啊，真的不敢不敢啊。所以就是其实，所以不管是供应链的谁的多少都会。有一点实力的多少都是两边都会压啦、对，就是超微做的东西他们也做 ，NVIDIA 做的东西他们也做，对，像他们最近，因为 GPU 它的那个，他们现在会影响那个下面的载板，所以它现在载板的技术也变得有点改变，所以就是，以前是晶片做好粘在那板上嘛，那现在因为那个晶片太小了，所以他们想要做就是更多的结合，所以现在的这个载板的世界都是台湾的厂商在帮忙做，对，所以看起来他当然是跟生态圈的协作更仔细嘛，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多报道在讲说他们各自都派了一组人在台积电里面一起协作新的制程、因为制程那么新，也不知道都是需要互相，就是你制造的能力做到可以做到这里，那我画图的时候就怎么画嘛，对不对？是一个彼此协作的过程，所以他在他跟生态系之间的这个协作，通常就是会考验他们最终的结果了。
OK， 好，然后他给台湾年轻人的建议有三个、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当时我们就问他说，就是你因为他真的蛮特别的，他跟 Jason 有一个极大的不同。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 Jason 是创业家，Lisa 是专业经理人，
两个不一样。
我觉得你在管理风格什么都截然不同了，我觉得也绝对是影响他们对于人生安排的哲学有所不同。OK， 所以 Lisa 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年轻人的建议啊？然后他就说，就是第一个是不要选简单的问题，寻找独特挑战。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总是挑一些简单的事情做的话，简单的事大家都会做，你要去找一些难的事情来做，那些难的事情是它可以展现你的特色的，你去挑战它，它才有你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部分。好，这是第一个。那当然他也觉得说做生意当然是要争取客户的信任嘛，所以他们长期以来他当时在2014年2015年带领回归的时候，他的三项准则里面第一个就是产品，所以他们那时候后来做了 Zen 架构产品。第二个就是客户，所以他们跟客户 保持很好的关系。他当时很重要的是他打进 Google 的那个云端伺服器的里面的 GPU 运算跟 CPU 运算。OK， 然后再来就争取客户的信任。再来就是他有说一个很重要的是简化。我觉得算是他个人风格中比较明确的部分。那我们就问说简化是就是他有什么难的吗？OK， 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这间公司是一个54年的资深的科技公司，它里面一定有非常多弯弯绕绕的各种组织流程啊。即便它是科技公司，我们相信它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嘛。那我们以为他要说的是这个，结果他说不是，他说简化的意思其实是大家手上的任务都很多。因为 AMD 是一个同时拥有 CPU 拥有 GPU， 其实他们现在还有包括 FPGA， 那个就是跟另外一种类型的运算模型。OK， 所以他的这几个其实大家手上事情都非常多。他说简化的意义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帮你的团队去设定工作的优先顺序。 那大部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你可能会说我们最优先的是这个，就然后第二优先是这个。可是 Lisa 说你必须要替他做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你必须要做这件事，他就一直不断跟他的团队沟通这些事情，这样他们大家才可以一起对齐。他之前受访的时候有说过一个蛮有意思的话，他是说我们都话说你要一个女生又是一个亚裔，然后呢你又相对年轻那么多，你怎么带领这些人？他说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不断的沟通嘛。他说你这个沟通的意思就是你早上说75遍，晚上再说75遍，你就是一直不断的说。然后他说再有一个重点是要耐心，因为他相信产品还是可以引领他们重新回到战局的核心，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产品至少要做4-5年，所以他说你就是要保持这个耐心。他讲完之后他自己就笑啊，他说其实 我必须跟你们说我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就哈哈哈哈是哦，但是他说他必须要做这件事，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往下走。
好，这个其实非常的中肯，而且一语仗道中这个在这个三大公司这个竞争激烈的过程当中，一个老二的哲学，
是的，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哈。所以他有三个原则度过低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按照一个公司，其实每个公司都有 up and down，都有一个循环期，所以其实他让大家一起共同一起赢，所以这三个是他简化你刚才说过的，共同超越、一起成就、长期愿景跟短期目标。他对长期愿景跟短期目标他怎么去做区分的？
他当时跟我们，他没有说那么仔细耶，但是他说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你怎么激励大家，因为你就是需要经过那么长的黑暗期，有耐心有时候不够吧。对，然后他就说他当时就是跟他的团队的人说We only win when we win together.
We only win when we only
win together. 意思是说我们要赢只有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办法赢。对，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是分散的，我们不算，我们就算赢了也不算是赢。所以他当时是用这个方式带领大家。我觉得在一个很沉潜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科技公司有很大一个是你比较喜欢跟技术能力很好的老板啊，对不对？你就是这种技术类型公司，所以因为 Lisa 她在整个技术能力上面是非常受到肯定的，所以她之前的战功也非常的彪炳嘛，所以我觉得当她说这个的时候大家普遍是相信她的，而且我相信她在内部做这些沟通的时候应该是说了非常非常多次，而且你在很就是黑暗时代，你就是东西进度到哪里就是得要讲什么，这样大家才会保持那个信心。但是他也确实在认出来之后确定大家市场是喜欢的，他回到了跟 Intel 之间的距离。对，但当时也是因为 Intel 的制程也卡关嘛，就是时事也造了这个局。所以这个他当时我猜想其实他跟我们说的时候都是非常轻描淡写的啦，他其实蛮高大的，我觉得，然后他是穿很高的高跟鞋，
高大又穿高跟鞋，
我觉得他蛮高的，对，可能是我比较小只。然后他的高跟鞋是那种3寸细跟的但是他就是那种气势如虹的那种，
就是一站出来就是有气势。
对，而且他站得很稳我都一直很怕，哇，这个地毯那么软，你不会跌倒吗？但我发现，哇塞，他其实是就是气势很强的，对。然后，但是他谈跟他交谈的时候，他的神态是一直保持非常温和，就像我们封面上面出现的笑容，对，其实一直保持这个微笑。但是当他回答认真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其实真的蛮锐利的。我猜想他在公司要进行这些工作上面的 review 应该也是蛮犀利的。
OK， 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然后他把台湾视为一种资产，是这样吗？认同台湾视为资产？
是的，是的，他是啊，他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说你觉得台湾有对你来说是你对台湾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很小就去台湾了嘛，但很小就去美国了，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他。台湾的这个，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都是真正的正港台湾人嘛，就是说从土生土长台湾人，所以他觉得他的教养，
其实他跟黄仁勋都是台南人啊，好像还是
远亲，
远亲，
很远很远的亲戚，但是是真的是远亲，对，表而且辈分上好像黄仁勋大一点，大一辈，但是好远哦，看那个族谱图，距离非常的遥远，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自我代入，我觉得他们长得有一点点像。 就是他们台南帮的那个神态，就是宽脸然后窄眼睛的。
可是他，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personality， 还有他的特性。像华人星，我有时候觉得说他的marketing 做得很强，他的 CEO 像是一个明星的
创办人啊，
创办人在做这个事情，
创办人啊，
对对对对，
这创办人就是创办人性格
啊，苏之峰就比较内敛一点点，
就专业经理人的样子。
对对对，
因为你这公司里面有战功的可能也不是只有你嘛。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在黄仁勋的世界里面，他带这个公司二三十年，公司里所有的人几万人都是他的子弟兵。
对对对，
对吧？所以状态还是有点不同，但我觉得个性也不一样啊，个性也是差异很大。你会选择创业的人一定是更你要活下来一定要很懂得表现自己嘛。因为创办人的理的那个概念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对，其实像贾伯斯跟库克也是有一点点，
对，
你不觉得吗？
对 对, 對，但是你如果说贾伯斯不能没有库克，库克把贾伯斯之后
的 idea
其实库克是一个超强执行力的人，所以你看他贾伯斯过后，其实他又把苹果推升到另外一个境界。但是说真的啊，这种科技的这个产品其实跟一个赛局一样，其实几年的光景后面的追兵或各方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要来看那个库克的下一个接班人，现在虽然已经要出来了，
对啊，
可是未来的挑战也在后面。
可是库克也还算年轻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再跟一下。
对 对, 对，
而且他这些年战功也蛮稳定的，
很稳定的，
而且也没有太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池。
对对，就是其实贾伯斯的精神也还在，但是库克他在供应链的管理还有各方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整个带领苹果走到一个新的趋势上。没有犯太错，而且持续的在成长当中。
而且我觉得他还是蛮就 iPhone 15很大的一个大家谈论的焦点是镜头嘛。
对对。
但我觉得他在镜头这个领域没有直接选择他的重要伙伴大力光的那个方案，我都觉得你光是这点，我都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敬佩的对手哎、欸，你不觉得吗？因为他没有选择一个简单的方式采用他既有伙伴的解决方案哎、欸，他是自己去想一个方法，然后可以绕过就是其他的方法，可以达成原本的效果哎、欸，我觉得蛮神奇的、啊。
这个也让这个台湾的各个也都是要一直不断的
对啊，我觉得蛮惊人的。我想哇，你也是蛮神奇的哎、欸，那对，嗯
，OK。好，今天非常谢谢知颖哦，给我们完整的介绍这个苏之峰，然后他的访问的各个过程。那剩更多详细的内容呢，请各位来看《远见》杂志这一期的九月号哈、哦，各位可以来好好看看。详细你访问他访问了多久？一个小时。
我们一小时。
一个小时。
嗯、但我觉得聊得蛮愉快的哎。
OK。
我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健谈许多。
OK。非常的好。好，谢谢知颖，谢谢大家。
谢谢博士，谢谢听众。